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了义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天易经三藏，朝奉大夫释鸿胪清，传法大师陈师护奉诏译。尔时世尊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当知，诸有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乐欲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行者，喜欢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彼岸就是指的圣者的地境界是彼岸，此岸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凡夫呢都是在生死长梦当中，圣者呢都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所以说智慧到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智慧，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喜欢愿意或者说想修行这个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大智慧的相应行者，就相应就是跟这个智慧相应，哎，你要想从梦中醒来，你要相应的修行一些，做一些事情，这就叫行者，修这个智慧行，想修这个从梦中醒来大智慧的人，当于诸法如实了之。你怎么能够从梦中醒来呢？首先你应当对于一切法，你面前的这一切法呀，要如实了之。如实了之就是像真实那样来了之它，就是它本来真相是什么，你要像那个真相那样来了之，哎，不能稀里糊涂的。比如说我们好多人整天这个光顾吃喝玩乐，根本不管面前是在梦里头啊还是真实啊，根本不管这回事儿，哎，就把这个当真实，那你就不是如实了之，他不求真实，哎，他梦就梦，哎，他也不管，反正是吃喝玩乐就完了。所以佛说呀，如果你想修行大智慧，从梦中醒来大智慧的人呢，首先你对你面前的法呀要如实了之，就是说要像真实那样，它真实面目是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你要明了，你要知道，知道了之后呢，诸有所作离一切相，诸就是一切，所有诸有所作，一切你所有的你的行所作，你的行为，你的修行都要怎么样啊，离一切相，要离开你面前的一切相。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面前是梦，哎，你要从梦中醒来，你当然得离了你这个梦，离了你这个梦中的一切相。所以离一切相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说，你要离开这个梦，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要从梦中醒来，以后永远不再做梦，这就叫离一切相。整个这句话就是这个法会一开始佛就对舍利子说了，说你应该知道啊，如果有大菩萨想修行从梦中醒来的大智慧，他就应该对面前的一切法呀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知道了之后呢，他的所有的修行都应该是什么呢，为了离这一切相，为了远离面前这个颠倒梦想，为了从梦中醒来。这是佛说了这么一段话，这实际上就是大乘的法义，整个佛法的法义先点出来了。是时尊者舍利子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如是尊言，诸有菩萨摩诃萨乐欲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行者， 云何了知诸法自性？直接他就问了，佛说你应该如实了知面前的一切法。这个舍利子呢，直接就问，说我怎么样了知面前这一切法的自性？哎，你了知这一切法的这个表面现象没有用，哎，表面现象你看不出来那个诸法本身，它的本质你看不到。所以他直接就问，我们怎么样了知这个一切，我们面前这一切法的那个自性，就是一切法本身，它自身本身，它的本质，它的真相，哎，它自性，它本身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呀，它那个自性，它自己，它自身，它的本质，它的本身，哎，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看不到它本身，我们只能看到现象，就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颜色、声音、什么感觉，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看不到面前一切法的自性。那他就问，我们怎么能够明了的知道这一切法的本身是怎么回事？哎，它的自性是什么？就是它本身是什么？于诸所作云何理想？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修行，我们怎么就能离这一切相？哎，向佛提出问题，实际上这就跟《金刚经》须菩提问佛一样，我们云何修行？哎，云何心？云何住？哎，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就是怎么离这个相？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一切法的自性？怎么看到它的自性？佛言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乐欲圆满相应圣行，喜欢相应圣行，就是跟般若大智慧相应的殊胜的修行，我们想圆满这个修行的话，急于诸法离所作相者，就是还想对于这一切法呢都离了这个所作相，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都离所作相，哎，离这个一切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全都离了这个所作相。颜色是谁所作相啊？是我们眼识所作的相，哎，声音是我们耳识所作的相，感觉是我们身体所作的相，这个想法是我们意识所作的相。要对这一切所作的相，诸法。对于诸法，对于梦中，梦中就是六种法，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对于这一切法呢，离所作相，要离开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所作相。说菩萨要想好好的修行，要想离了这一切梦中的一切相，应当怎么修行呢？当了诸法住无所住。应当知道啊，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呀，住无所住，就是说你想住在这个法上啊，你没无所住，就是你没有你住的地方。住无所住四个字把修行方法给你说出来了，就是说你想住在颜色里头，这个我们梦里头啊没有颜色，梦里头的颜色是我们做梦的人自己的主观感觉里头生起来的一个假象，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你看见好多颜色，听见好多声音一样。实际上你梦里头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没有感觉，没有人，没有法。你就用如梦观就能理解佛说的话。你昨天晚上做梦是住无所住，哎，你到了山上了，你到了路上了，你好像住在好多地方，实际上你梦里有山吗？有路吗？一点都没有。所以在梦中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住无所住，就是说你想梦里头你到南京了，到北京了，你到哪儿，实际上没有南京北京，哎，住无所住就是你想住在梦里的一个地方啊，你无所住，你没有住的地方，因为它一切法都是空，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你无所住，住不到哪儿去。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梦里头呢，无非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你想住在那个颜色里头， 梦里头没有颜色，哎，就是你一个妄想的颜色，你往哪儿住啊？住在妄想里头没法住，哎，所以呢，佛说大菩萨要想修行这个圆满的殊胜的这个大智慧的修行啊，哎，要想离开这一切法的所作相，离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所作相的话呢，你应当了，就是了知，就是明了，你要知道，你要清楚一切法呀住无所住。为什么我们面前一切法住无所住呢？因为我们面前是梦，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想住在梦里的一个法无所住，梦里头一个法都没有，就这个意思。你想，你说我看见颜色了，哎，我听见声音了，你一醒哪有颜色哪有声音呢？你以为你住在那儿了，实际上那是你的妄想，你在做梦，你根本就无所住，梦里头无所住。记住这个话，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生死长梦。你现在觉得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啊，我住在屋子里，我住在城市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屋子，没有城市，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梦里的这一切都是空，都是没有的。所以呢，佛说你应该知道啊，你梦中的这一切有为法呀，实际上住无所住，就是你没有你住的地方，哎，就是都是空的意思。你知道这一切法住无所住，就是说这一切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话，既能圆满相应圣行，你就能够圆满的修行跟大智慧相应的殊胜的修行了。哎，记住，就是这四个字，你就能够修行好了。这个说的，这又跟那刚才说了提问题，舍利子提的问题跟那个《金刚经》须菩提提的一样。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哎，佛说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住无所住，跟那个《金刚经》讲的是完全一样，道理完全一样。就是你应该知道这一切法里头啊，你想住啊，你找不着住的地方，哎，这就叫住无所住。你想住在哪儿哪儿，里那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无所住，就是说没梦里头没有你能够找到的法，没有你能够依靠的法，没有你能够看到的法，没有你能够就是住。我们说什么叫住？你看见颜色就是住在颜色上，你听见声音就是住在声音上，哎，你有感觉就是住在感觉里，你有想法就是住在你的想法里。无所住就是应该远离这个梦中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知道梦中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能让人住的，哎，没有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完全是空，哎，要离这一切相则命诸佛，你必须从梦中醒来，那才是真实。所以这个经的这个核心意呢，就是这四个字，就是你应当知道梦中这一切法呀住无所住，你找不着住的地方，找不着这个一点真实存在的东西。好，下边就具体的来解释住无所住怎么着这个修行了。哎，说你要是知道这一切法没有，都是空，没有你能够抓住的东西，那你就能够圆满的修行了。下边具体的说，复次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行施行者，这就是你说佛在《金刚经》里头教给我们说，你要想成佛怎么修行啊？心住在哪儿啊？佛说呀，你就度众生。度众生怎么度啊？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哎，但是佛说你度众生的时候，你同时就要知道，实际上呢，无一众实无一众生而得度者。哎，为什么呢？时刻记住，你面前是梦，哎，梦里头没有众生可度。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度呢？仅仅是为了修行你自己的心，降服你那个贪嗔痴惯了的心。怎么降服贪心呢？就用布施来，哎，在梦中布施。虽然你布施呢，梦中也没你，也没他，也没有布施的东西，但是呢，你在梦中这么一布施，你就修行了原来那个贪嗔痴的心，把原来贪的心 现在呢就把它修行的让它习惯于捕食。哎，这个你在这个梦中的这个起的这个起心动念，虽然梦中一切法是空，但是你在梦中一捕食呢，你这个心一发这个捕食心，这个捕食的心就会留下记忆，你的心就改变了，你的心就调伏了，就不以后就不会那么贪了，不会那么嗔了，不会那么痴了，就变成智慧，变成能够从梦中醒来的大智慧的心了。哎，这就是降伏其心。所以佛呢现在开始就是说怎么具体修行啊，哎，要度众生要用六度。六度呢你看第一个就是布施度，说于诸法中行施行者，修行布施这种修行的人怎么布施呢？佛说无能施，无所施，施无所得。哎，你在梦中修布施的时候你要怎么修呢？就是没，你必须知道，你比如说你去放生，这也是布施，布施生命嘛。哎，你去这个放生布施生命，如果你要是不做如梦观，哎，就是我今天放生了多少，我功德很大，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是殊胜的大菩萨的修行了，既非菩萨。为什么不是菩萨了呢？因为他变成跟佛法没关系的凡夫大善人了。哎，凡夫善人做善事以后，梦里头的果报是做好梦，哎，其他众生喜欢你，其他众生愿意帮助你，你以后福报大，变成了梦中做好梦的这个果报，那就不是菩萨了，既非菩萨。哎，那什么样的是菩萨呢？就是要按照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你在这个梦中布施的时候啊，你同时知道实际上无一众生被你修行了布施。为什么呀？因为是梦中度众生，这一切法都是空。哎，所以呢佛说你在修布施的时候啊，要知道没有能施，能布施的人，无所施，也没有你所布施的对象。哎，比如说，哎，所布施的对象，施无所得，你布施的那个东西也没有，也没有布施的东西。哎，你说你布施了个什么呀？哎，没有那个东西，这就叫布施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三轮体空。哎，没有能布施的我，也没有所布施的对象，也没有我给的他布施的这个东西，三轮体空，都是空，都是梦中布施。你按照这个如梦观来布施，好，若如是者，如果像这样修行的话，既能圆满施波罗蜜，那你就能够圆满的修行布施波罗蜜。为什么说能够圆满修行布施波罗蜜啊？什么叫布施波罗蜜？就是布施到彼岸。哎，就是你这个布施啊，就叫波罗蜜了，就叫到彼岸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布施是做着如梦观布施的，做着如梦观布施的这个留下的记忆啊，是符合佛说的一切法空，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正见观的。哎，你符合佛说的这个如梦观的正见观，你熏习的这个种子呢，它就是破坏梦的，它就是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正道出地，让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法身种子。哎，这就是功德无量的这个佛的智慧的种子，你就留下了。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用如梦观来布施，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圆满的布施到彼岸了。你就到彼岸，就是能从梦中醒来。你通过这样的布施，它积累的种子、积累的记忆，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它就能到彼岸。哎，你如果忘了如梦观，光布施了，这个就不叫波罗蜜了，就叫梦中布施。哎，梦中福德，那就是以后就是做好梦的福报。哎，就跟这个波罗蜜没有关系了，到不了彼岸，就在此岸里头，就在梦里头折腾了。所以你看佛教给我们的方法跟金刚经的完全一致，就是说什么呀，你去度众生，实际上呢同时记住无一众生而得度者。哎，现在这说的就是说度众生怎么度啊？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布施的时候呢 三轮体空，无能事无所事，事无所得。哎，为什么三轮体空啊？因为你是梦中布施，所以你用如梦观去布施，你就能够到彼岸，哎，圆满十波罗蜜。下边又复修习诸戒法者，哎，我们这个受了戒，哎，受了戒之后呢，我守五戒，哎，居士守五戒。你守戒的时候呢，也是怎么守呢？要用如梦观来守戒，就是没有能持戒的我，也没有所持的戒，无起坐，就是也没有我持戒这回事儿。比如说我持戒是不杀生，哎，我是能持不杀生戒的人，无所，你不能想这个，就是说我持戒，你应该想什么呀？我是在梦中持戒，哎，我没这个人，没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还要持戒呢？我为了修我那个心，我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哎，人不存在，但是我的那个就是这个能持戒的心发的这个心，这是真心发出来的，这个记忆会留下，所以呢，我持戒是没有人的。哎，我是为了降服我的心来持戒的，梦中这个人没有所持的戒，没有这个不杀生戒这个戒，哎，因为梦里头呢没有生可杀，哎，没有这个戒。无起坐就是也没有我守这回戒的这个守戒的这回事儿。比如说我碰到什么情况，我意识到了，哎，这个呢会对众生生命有妨害，我呢不能这么做，哎，我持戒了。这个时候同时要用如梦观来持戒，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没有能持的人，没有所持的戒，也没有你持戒这回事儿，三轮体空。若如是者，即能圆满戒波罗蜜。你要是能这样用如梦观来持戒，那你就是圆满的修行了持戒波罗蜜，就是你修的这个戒啊，就能引导你到彼岸。忘了如梦观，广持戒了，那就是圆满持了什么呢？戒，没有后边波罗蜜。哎，你圆满持了戒，你不杀生，或者你还放生，这样的话呢，众生见了你欢喜，以后呢做好梦，哎，跟波罗蜜没关系，到不了彼岸了，你就在梦里头折腾了。下边一句，又复修习忍辱法者。这是六度第三度了，怎么着修忍辱啊？于诸法中无所动转，就是修忍辱的时候，有人骂我，哎，我这个心里头是发火不发火？哎，我修忍辱，我不发火，为什么不发火呀？回声回来了，我前生骂人家的回声，果报报应来了，哎。你前生要是不骂人，这生没人骂你。当然这个前生指的是前前生无数生这个里头了，哎。这是回生回来了就应该的果报，哎，你就得忍受。哎。这个如果像我现在说的那个呢，这就不叫忍辱波罗蜜了，这就广叫忍辱了。佛要求的是怎么忍辱呢？说于诸法中无所动转，离诸起坐，就是这个忍辱的诸法，这一切法有什么呀？有我，有骂我的人，还有他骂我的那个话。于这一切法当中呢，无所动转，就是没有我挨别人骂，别人也没有人来骂我，也没有他骂我的话，无所动转，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动，没有任何东西转起，没有任何东西离诸起坐，认为里头啊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人，没有法，没有人骂，没有这个侮辱这回事儿。为什么？因为它是梦中梦，哎，梦里头就是你前边做梦，你骂了别人了，别人留下记忆了，对你嗔恨，这一生看到你了呢，哎，动。莫名其妙就起火，莫名其妙就骂你，为什么呀？那个心里头有记忆，有种子，哎，你就是回梦里头回声回来了，但是呢都是梦， 哎，梦里头根本就没人，没有侮辱这回事儿，所以呢，也没有忍辱这回事儿。所以《金刚经》佛说呀，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说，你要是修忍辱到彼岸的话呀，你就不是在忍辱。为什么呀？因为无辱可忍。哎，你是梦中度众生吗？实无一众生得度者，那也实无一众生侮辱你。所以无辱可忍，只是叫做忍辱。这样你就是圆满修行波罗蜜了，你就是用如梦观修行了，你就能够到彼岸。所以佛说呀，修习忍辱法者，与诸法中无所动转，离诸起作，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侮辱，无辱可忍，哎，一切都是空。若如是者，即能圆满忍波罗蜜。你这样用如梦观忍辱，你就变成了什么呢？忍辱波罗蜜了，你就能够到彼岸。哎，再下边看，又复当于相应行中精进修习，这就是修第四个叫精进，就是你修六度，哎，要精进修习。什么叫精进呢？就是一心修行，哎，不是说修俩钟头，然后休息20个小时，哎，想起来修一会儿，不想起来忘了就去不修行了，哎，精进修行就是抓紧一切时间精进一心的修习，这就叫精进。说这个又当于相应行中精进修习，怎么精进修习呢？若身若心，无有懈倦，无起作相。哎，精进就是说，不要休息，这个一心修行，这叫精进。佛说呢，你呀，若身若心，无有懈倦。为什么呀？为什么说我修行怎么我觉得修行会累啊？怎么佛说无有懈倦呢？因为没有身，没有心，所以他就没有懈倦。无起作相，也没有修行，也没有这个就是起作，就是生起作作，就是造作，无造作相，没有修行。用如梦观来修精进，就是没有人，没有修行，你同时是精梦里头是在精进修行，但是同时你又要用如梦观来修行，就是没有人，没有精进，没有动作，没有身，没有心，没有疲倦，没有这个精进。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精进就是真正精进了。若如是者，即能圆满精进波罗蜜，你这个精进就能够让领你到彼岸了。哎，如果你忘了如梦观，说我要精进修行，我要这个累了我也不休息，我那完了，你这个就不是波罗蜜了，你这个就成了那个又修行那个福报了，又是做好梦的果报了。哎，所以记住时刻做如梦观。哎，你这个同时不管你在做什么修行，只要你是有如梦观陪着你做修行的话呢，这样熏习的种子啊，它就是破坏梦的，它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它就是波罗蜜。哎，所以你看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永远是就是跟金刚经完全一致，就是让你老是看面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哎，应作如是观。你修行的时候就应该这样来看，哎，不管你是修行六度的哪一度，都是看面前如梦幻泡影，你这样就能成佛，就能到彼岸。又复于诸法中无有散乱离所得相，这是第五度了。就是说你在梦中这一切法当中啊，无有散乱，哎，你不是这个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弄那个，哎，这个乱跑一气，离所得相。哎，什么叫离所得相呢？我们刚才说了，你从梦中醒来，那叫真的离所得相，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这叫离所得相，那就成初地菩萨了，那叫真正的离所得相。说那我们现在没离相，我们在梦中修行怎么办呢？你要知道我的目标是 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我的目标是要离这一切相。为什么要离这一切相呢？因为这一切相是假相，是梦相，是空。所以还是教你做如梦观，就是你在这个梦中修定的时候啊，哎，于诸法中无有散乱，你能够集一心，集中思想来这个修行。离所得相怎么修行啊？就是知道梦中这一切相都是妄想，都是梦境，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你这样不去这个管它，这个在定中啊是能够暂时的离所得相的。就是你在定中，你那个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身体也没有感觉，哎，就只剩下了你那个，你入定是用什么方法入的？比如说你是观呼吸或者念佛号，哎，慢慢的你就哎呼吸也忘了，佛号也忘了，哎，就色声香味触这五项都不出现了，这就你离了五个直觉嘛，就离了色声香味触。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想法的，哎，那就是还没离法。这个法呢很难离，法很细的法相还有，你慢慢的离，再离那个法相，哎，只要你心中起什么，你就离什么。这样的话呢，在定中你可以修离所得相。这样呢，若如是者，即能圆满定波罗蜜。哎，你如果要是真的在定中能够离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相呢，你就能够入到圆满定波罗蜜，就是禅定到彼岸，就是你那个这个禅定就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哎，为什么呢？你因为你知道这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我要离这一切法。哎，你在定中可以暂时的离所得相，到你出定的时候呢，这所得相又来了，色声香味触法又升起了，没关系，你就这样来修。哎，我要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嘛。这就是梦中的时候一个练习。哎，这是五个波罗蜜了，最后一个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到彼岸，这是重点。所以佛呢把这个重点要详细的给我们解释，我们看怎么来修行啊。舍利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乐欲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者，哎，喜欢住在这个智慧到彼岸的修行里头的人，哎，喜欢修智慧。因为你前五度啊，如果没有这个最后这个智慧度，前五度就不能叫度了，就不能叫波罗蜜了。前五度说我布施了，怎么叫那个，我怎么就叫波罗蜜了？你用如梦观布施了，这就是用智慧来修布施了，这才叫波罗蜜，才能到彼岸。你要是没有这个如梦观的智慧，你修波罗蜜那就不叫波罗蜜了，那就是修布施了，那就跟那个不学佛法的人修布施一样。不学佛法的人，很多人都修布施啊，哎，这个慈善家都修布施，他那个布施跟波罗蜜、跟到彼岸、跟从梦中醒来一点关系没有，哎，以后就是做大福报的梦。所以这个前边这五个都叫波罗蜜，你看佛说的就是说，你都得观一切法空，哎，得离所得相，得无所住，哎，你知道这一切都如梦，你这样来修前五度，这叫波罗蜜。哎，这个如梦观的智慧在这儿呢，佛是重点来给我们讲，说如果菩萨喜欢安住在智慧波罗蜜多相应行，波罗蜜呢，跟波罗蜜多是一个词儿，这就是最后那个词尾译出来就加个多字儿，哎，不译出来也没问题。哎，波罗蜜我们也知道是到彼岸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省一个字儿，这两个词是在梵文里头是一个词儿。这个乐于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着，就是想这个修行般若大智慧的人， 应当圆满四念处。那修智慧的人应该怎么修啊？修定的是离一切相，你修智慧的呢，那就是修四念处。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三个四，五根五力，两个五，七觉知，八正道法，一共是37道品。这是我们佛法修行的37个方法。这37个方法呢，这个大小乘有不同的内容。小乘呢，广空人我，他就修广空人我的四念处四正断。大乘呢是人法皆空，梦中一切法都空，我们就修人法皆空，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四念处四正断。这个37道品是37种方法，它的内容呢，你可以这个也可以修小乘，也可以修大乘。我们就因为上一个经我们刚详细讲了，所以我们呢就不这个不详细讲了，就简单的复习一下过一下。四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个意念的地方，就你修行的时候想这四个地方，想哪四个呢？叫身受心法，四个四念处。你想身，我们直接说大乘的了啊。身，梦里头有众生吗？无我无众生无受者，所以呢，身是空。受，就是我们的感受，看到颜色也是感受，看听到声音也是感受，身体有感觉也是感受，色声香味触都是感受。受是什么呀？受也是空，无色无受想行识，身受心。心，注意，有人说你不是说心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我们是一点都感知不到，就是现在你正在听这个经的那个心，那个心是真实存在，但是呢，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听经的那个心你是感知不到的。你现在感知到的心就是啊，我现在在听，我在思考什么，所有你感知到的这个心呢，全是梦里的妄想，全是梦里的精神活动，实际上那个呢也不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你感知不到，你感知到的都是你的想法，都是你的新认识的对象，所以这个四念处第三个心法，就是梦里的一切心法也是空，梦里的一切心法是空，梦那个真实不空的真实存在的那个你正在用它正在想的那个真心，在梦里头你是感知不到的，所以呢身受心都是空了。法，法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都是空，要离这一梦中一切相，这才是菩萨的修行。这就是菩萨的四念处，就是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要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把这一切相都空掉才行。四正断就是说已做的恶要断掉，未做的恶要防止它起来，正在行的善要加强它，还没有行的善要行起来做起来。这内容是什么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呀？有利于你从梦中醒来，有利于你成佛的修行都是善，不利于你修行，不利于你成佛的，妨碍你成佛的都是恶。这就是大乘的标准。因为小乘他不树立这个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他跟大乘的内容不一样。他是不是从梦中醒来，他要求在梦中把梦中是当真的，真有人侮辱我，我要不要贪嗔痴，我要八风吹不动，小乘呢是另一种修行，那个修行的这个空的很少，四神足就是修行神通的四个支柱，足就是支柱嘛，就是你要有四个这个修行神通的准备，是什么这个勤欲，先要发愿，要精进修行，心 欲勤心观心，先要发这个修神通的愿，欲勤要精进的修行，修什么呢？要修观，要这个就是你想修什么神通，它有这个修这个神通的观法，心还要在定中修，这样的是这四个是修成神通的条件。五根是信勤念定慧，就是你首先要信，你才能入佛法的门。信勤精进的修行，念你要学佛，学佛法，你学佛说的成佛的方法，你还要能记住这些方法。念就是意念力，记忆力，你得把你学的法记住。佛说如梦观，你记住如梦观了，你才能够按如梦观修行。你学了之后一天到晚根本就想不起来佛说的如梦观，都忘了，你光想着吃喝玩乐，那你就这个叫什么呢？叫念根不行。这五根第三个是念根，信勤念定慧，你记住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了，意念力有了，想起来佛说的修行方法了，要定力要好，要专心的修行。慧要这个，就是这一切前边的一切，这个就是信勤念定，最后都是为了培养这个慧根，就是理解佛说的大智慧，深深的这个记忆在你的心里，养成慧根。这是五根。五根呢，你越来修行力量越大，越来修行越熟练，越来最后越修的这个五根都长大了，圆满了，就形成了五种力量。所以五根五力的内容一样，还是信勤念定慧，但是呢，五根是在培养它，五力呢是把它培养的力量很强了。七觉知是见道，见道有这个七个步骤。八正道就是见到了，就是这个初地以上菩萨了，走上八正道法，也叫八圣道法，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是圣人了，他有这个正见，第一个是正见，这个正见不是指的这个你学习佛法理解的正见，而是正确的见到了道，真的见到了，实证到了道。什么叫见到道了呢？就是见到心经教给我们的，说五蕴皆空，你大智慧一升起，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真的见了五蕴皆空的这个空性了，真的见了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了，这就叫见到了，见到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了，证到这个真实相了，证到诸法的真实相了，五蕴真的没有了，真的空了，证见，这叫见到五蕴皆空。有证见了，就会有正语、正思、正业、正命、正这个正定、正正精进啊什么，八正道我们就不重复了。这就是从四念处一直到八正道呢，是整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从这个积累资粮，三个四两个五，这都是积累资粮，最后达到这个力量很大了，就是七觉知是见道，就是加行位一修，结果呢照见五蕴皆空了，见到了。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这就是见到五蕴皆空了，见到五蕴皆空了，初地菩萨面前五蕴没有了，梦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他就见到世界的真相了，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世界真相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所以呢，他看着这个众生心呢，再去用神通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这就是八圣道，圣者所修行的这个八种方法。下边佛接着说这个智慧啊，智慧度很多。又复观想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这就是三解脱门。就是修智慧呢，你还要修三解脱门。这个三解脱门什么意思呢？空三摩地，三摩地是定的意思，三摩地也一三昧，空三昧，就是定。这个定呢，它是有智慧的定， 什么智慧的定啊？第一个定是空定，哎，观想空定。怎么叫观想空定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在梦里看着满眼都是五蕴，这个时候我们呢，天天学心经说五蕴皆空，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是空。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意知，无知亦无得，以无色得故，究竟涅槃。这就是修空三摩地。结果你现在呢是空，五蕴空，什么这个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这么天天这个熏习这个记忆，熏的这个记忆达到10%了，你这个佛法的力量大了，结果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证到了空三摩地，证到了空三昧，也就是你在定中一下把五蕴空掉了，这就叫空三摩地。空三摩地证道的时候呢，你同时也是证到了无相三摩地。无什么相啊？无梦中一切相，哎，无没有五蕴了，哎，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哎，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连梦中的佛法苦集灭道，佛讲的梦中的佛法梦整个没有了，梦相整个消失了，离一切相，离梦中一切相，无梦中一切相，你就是证到了无梦中一切相的三摩地。然后无愿三摩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梦中啊修行发菩提心，发过很多愿，我要度众生啊，我要用如梦观度众生，梦中的一切愿到你证到初地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愿呢也都不存在了，因为梦中的一切愿都是那个就是我要度众生，都是三轮不空的，哎，我要修行，我要成佛，你梦里头你只能这么发愿啊，哎，你做如梦观发愿也得这么发愿啊，就是我是梦中的我，哎，我这个发愿，哎，你还是这个就是就是分别出来的愿，哎，是有相的愿，所以呢梦中的愿也都放弃了。说那初地上菩萨有没有愿，有没有相，有没有这个空啊？照样有，从初地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成佛之后永远度众生，他永远是在空三摩地里头。说他有相了怎么还是空啊？注意这个空三摩地空的就是五蕴，就是梦中一切法，所以这个初地上菩萨他永远在空三摩空三昧里头。记住这个空空的东西是确确切切的，就是心经告诉我们的，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而不是说的说你连这个梦醒了之后见到的世界的真相也是空，谁也没说过那个，空的都是梦中的法，梦中的佛法也要空。所以呢初地上菩萨永远在空三昧里头，永远在无相三昧里头，永初地上菩萨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永远度众生，永远没有五蕴的相了，永远没有十八界，永远没有梦中一切相了，永远没有梦中一切愿了。所以在初地菩萨证到这个三解脱门的时候啊，他就永远在三解脱门里头了，哎，永远没有梦中一切相，永远没有梦中一切愿了。所以梦中的凡夫啊，要观想这三解脱门，哎，观想的这个三解脱门的记忆，观到这个记忆达到10%，哎，你就能够证到初地。然后还要观想什么呢？广有智慧还不行，四禅定法。这四禅定法是指的四禅，就是我们欲界有六层天，六层天再往上第七层天，一直到第十八层天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就是四禅，就是色界。不是十八，是从第七层一直到第24层，它一共是18层，哎，到第24层天，这都是色界四禅天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在梦中呢要修四禅，要修定，哎，你没有定力呢，你也从梦中醒来不了，所以这个定是帮助我们从梦中醒来，帮助升起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大智慧的一个 工具，所以要修四禅定法。四无量法是哪四个无量法呢？是慈悲喜舍四无量法。怎么修四无量法呢？就是慈是与乐，就是我要帮助众生，让众生感到这个欢喜快乐。哎，什么叫无量呢？就是我不但要让我的父母，让我的兄弟姐妹，哎，让我的好朋友感到快乐，哎，我要帮助他们。哎，只要有机会，我要让无量的众生都感到都与乐，哎，能帮助他们我都帮助。这就叫修四无量心。哎，慈是与乐，悲拔苦，别人有困难我要帮助他，不管这个我喜欢的人有困难我要帮助，哎，我的敌人有困难我也要帮助他，这叫无量。无量就是不没有限制的，哎，只要我能够帮助别人就帮别人。慈悲喜舍，哎，喜是随喜，别人做得好的我要随喜，舍是把前边这三种这个就是功德呀，不要那么计较这些功德，哎，心里要也是有点这个就是平舍，就是感觉一切都平等，我也没有多大功德，不执着这些东西。舍慈悲喜舍四无量法，这个四禅定法四无量法呢，这都是共外道法，就是外道也修这些，也修定，也修这个四无量法。四无色定法这也是共外道法，就是外道也修。四无色定就是刚才说了，从第七层天到第二十四层天是四禅，然后第二十五层一直到二十八，这四最高的这四层呢就叫无色定法，就是四无色天，哎，无色界。四无色界的这个定，它的那个定的那个那种定吧，你在这个欲界，就是在我们人呐，你可以修成。你要是修成了四无色定，你下一生的果报呢，你可以升到四无色天。但是呢，佛教不鼓励这个，因为升到四无色天啊，那个岁数非常大，最高的那个飞想飞飞想天是八万大劫，在那就跟植物人似的，迷迷糊糊的在定里头。八万大劫那不是耽误时间吗？所以佛把这个长寿天作为这个八难之一，就是闻不到佛法不能修行佛法的八种灾难，长寿天这就是一个。所以这个说那这个不提倡这个，为什么佛还让修行这个呢？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定力，增强我们定力呢帮助我们从梦中醒来，帮助我们正道出地，哎，这样它就是佛教让你修行的，这个是为我们得到般若波罗蜜，哎，得到这个从梦中醒来大智慧服务的，这就是正定了。哎，你修这个是为了这个修神通，是为了这个报仇，是为了那个世间利益，那就不是波罗蜜，不是到彼岸，就不是佛法了。哎，八解脱法，这我们上节课也刚讲过。不重复了。九先行法这个没讲过，我们介绍一下。八解脱法呢是八种禅定，哎，也是八种禅定。它的内容呢就是从这个不净观，哎，从不净观，前三个是修不净观，第一个是修这个内有色空外边的色，第二个是内无色空一切色，第三个是把不净修不净观的心法也空掉，哎，从第四个呢到第七个，这四个呢就是四无色定，就是修这个无色定的那四个定，然后最后第八个解脱法呢就是修灭尽定，哎，这也是八个修定的方法。那九先行法呢是指的你修定前边的先行，哎，也叫这个就是前行法，就是为修定做准备有九个方法，就是你要想得到最初的定，这四禅八定，四禅是色界四禅，四定是无色界四定， 这两个四加起来是八个定，所以叫四禅八定。得四禅，得了初禅以上才叫得定。在你想得定，你怎么得定呢？先要修九个先行法，就是为你得定，先修九个前行，先修九个这个前边的准备活动吧。这也很不简单，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九先行法呢，也叫九心住，就是九个心住的地方。修禅定，你把心放在哪儿，也叫九住心，就是九个住心的地方。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修定开始说，第一个我们心先放在哪儿啊？它叫内住，内外的内。一般呢，说内外是指身体内外，就是说你要想修定，第一个先修什么呢？内住，就是把你的心住在你身体之内，那就是你不要再想身体外边的了，你不要再这个想着今天什么事儿啊，听着外边的声音啊，马路上的汽车声你都能听见，那你修不成定。先要内住，就是把你的心住在身体之内，你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就说观呼吸，你就在那观呼吸，现在吸，现在又该呼了，就注意着你的呼吸，就把外边的声音、外边的颜色、外边的什么感觉一会儿都忘了。等着你感觉不到外边的声音，没有身体的冷热的感觉了，那个心完全住在那个身体之内的那个观想上了，比如说完全放在呼吸上了，这就达到了内住，就是把这个外缘不攀缘了，住到身体之内了。这是修九先行法的第一步。能够把心放在呼吸上了，我们就以这个属息观跟这个随息观为这个例子啊。能够住在呼吸上了，这就叫内住了。第二个修什么呢？叫续住，也叫等住，就是相等的住。续住就是相续的继续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把思想放在这个呼吸上了呢，要延长它的时间。你刚这呼吸刚呼吸了30秒钟，又听见外边声音跑了。这就叫虽然能住在内了呢，但是你不能续住，不能等住。等就是说平等的，我现在住在呼吸上，我下一分钟还在呼吸上，我下一分钟还在呼吸上，相等的平等的住在这个呼吸上，这叫等住，就是要延长这个内住的时间。这是第二步。这样的话呢，你5分钟都能够在呼吸上不往外跑了，听不见外边声音。10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好，这就叫能够续住了。能够等住之后呢，第三步就要修安住。什么叫安住呢？就是你观呼吸时间也长了，但是呢很费劲儿，就是那个我不能跑，我得注意着呼吸，很费劲儿，这就不叫安住。什么叫安住呢？就是安安稳稳的，很放松，安安然然的，这个就是能够观呼吸，这就叫安住，就是很安定、很稳定的住在呼吸上了。不是说要费很大的劲儿，一会儿跑了拽回来，一会儿跑了拽回来，就是不费劲儿，就很自然，这就是习惯成自然。你老在这做，老练习，老练习，它自然就养成那个不用费劲儿，一坐那很舒服，思想就放在那个呼吸上了。这就叫第三步，叫安住。安住之后呢，慢慢的你能够安住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实际上哪个呼吸啊就越来越细了，越来越细，都几乎感觉不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第四个阶段，叫近住，远近的近。为什么叫近住呢？就是离那个定啊近了，就是快得定了。快得定了呢，还没得定，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啊，把粗的这个想法、烦恼降服了，但是呢，一些你控制不了的潜意识的那些细的烦恼，它还会折腾，所以你老得不了定。那这个时候怎么第五步怎么修呢？第五步叫调顺。 调伏这个安顺，哎，调顺。怎么调顺？这个时候啊，就要学这个佛经，哎，就要把面前的一切法呀放下，看空，哎，就要学心经，哎，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学金刚经，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离这一切相，这里头没有真的，必须要用佛的智慧来让自己呢认为面前这一切法呀是空是假的，不值得你重视，不值得你操心，你都把它放下，用这个智慧来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顺从最高的智慧，哎，顺从空性的智慧，空性正见。所以这个时候要学经论了，要用正见来这个空面前一切法，你才这样，你正见坚定了，你才能让那个潜意识啊都不起来知道这一切法。哎，如果你认为不认为面前是梦，你认为面前都是真的，哎，你认为那些事情都很重要，你潜意识根本就不可能控制它不想这些事儿。哎，你说我现在坐一会儿不想，你心里头认为那些很重要的话，一会儿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一会儿就出来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哎，你控制不住它。所以呢，第五步调顺，怎么调伏自己的心，要学经论，要用佛的正见来调顺自己的心，你才能够把定中的潜意识，把定中的很细的一些这个烦恼呢都让它放下，都让它不起。这是第五步，你学经论得正见了，哎，真的看面前如梦，真的把这一切法都放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第六步，就是寂静。哎，你的心呢就比较安静了，就是不但是这个潜意识不，哎，潜意识也那个也不活动了，哎，就是你做好长时间，它一个念头都不起。哎，你像我们现在做呢，是一会儿念头起来了，起来了还不知道起来了，还跟着想，哎，半天才想起来，哎，不对，我观呼吸怎么去想别的事儿去了？那就是你没控制这个潜意识。到这个寂静这一步呢，第六步呢，就是潜意识都控制住了，不是他不就潜意识不想了，他就不起念头了，哎，这就达到寂静了。寂静之后啊，实际上呢，还有更细的那个烦恼，哎，更细的烦恼还升起，所以呢，你还要去在那找有没有那些非常微细的思想活动，也把它放下。这样就会达到第七步，叫最极寂静，就是非最极寂静，寂静到顶点了，那就是真的是一念不起了，一念不生了。哎，这是第七步，第七步达到最极寂静之后啊，你越来越熟练，就可以达到第八步，叫专注一去，就是心一静性，真的是心想放在哪个境上。很轻松就放在上边不动。最后一步第九步就达到了等持。等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平等的把心保持在一个境界上，这就快得定了，就下一步这就要得这个初禅了。所以前边得了初禅就是色界定，四禅是色界定，哎，那个无色界定是这个四定，所以到这个九仙行法呀，这都叫欲界定，哎，都是这个欲界众生修的。欲界众生呢，欲界定，为了得欲界定，你要先修这九种九个步骤，就是先让思想住在身体之内，不想外边的。然后住到那之后呢，续住，就是让它能够延长时间，哎，住在这个呼吸上，时间延长，时间延长之后呢，还不能费劲儿，让它熟练，就是安住，哎，就是很安稳的，很自然的就住在呼吸上了。然后再一步是进住，就是离这个得定呢就接近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微细的潜意识老起来念头，怎么办呢？调顺，就是学习正见。来让他把面前一切看都是颠倒梦想， 哎，不值得我想，这样呢，把这个潜意识给它调服，哎，真的不去想这些东西，念头就不起来了，叫调顺，调顺就会达到寂静，寂静就会达到最极寂静，就是潜意识都不起来了，念头不起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专注一去，最后就能得到等持，就是欲界定，哎，下一步就是可以得初禅了。好，下边九想法，哎，九想法呢，这是这个小乘，哎，小乘九想法。什么叫九想法呢？就是小乘修不净观的时候的九种想法。哎，这个所谓何名九想？所谓内法想，内法想修不净观呢？这个先观自己的身。哎，什么观身不净啊，什么这些尾部也加想，这个我下午查了一下不确切啊，这个呀尾部也加想应该都是这个不净观的内容，然后呢尾部也加想可能是膨胀烂坏的意思，就是这是译音了，它的意思就是做不净观的时候啊，观这个人身体，因为人最执着的就是执着自己喜欢自己身体嘛，这个我的这个身体放不下，哎，修不净观就是为了把我放下，把这个身体就是个臭皮囊，哎，屎尿袋，几十年利用的一个工具，你不是我，哎，你不要为这个东西去贪嗔痴，不值得，哎，所以要修这个尾部也加想，就是观这个尸体啊，以后。这个人一死啊，他会膨胀，他会烂，他会坏，哎，离赤想，离青想也是修这个不净观的，赤是红，青是黑紫，哎，那个人那个尸体坏了之后呢，会变得那个这红一块青一块什么这些呢，你都不执着它，都这个就是叫就是放下对身体的执着吧，哎，离赤想，离青想，委屈弥多想，好像应该是浓烂的意思，就这个尸体它会浓，哎，浓烂，反正就是想这个身体不是个不是那一个什么好东西，哎，无助想就是不要这个执着它，不要执着身体，离散想这个身体呢时间长了，哎，肉也没了，骨头散了坏了，要这个那更不是我了，哎，无热恼想，哎，不要为此生这个烦恼。离饮食想，就是人很多人现在很大的乐趣是美食家啊，每天就为这个怎么吃好下很大的功夫，没有意义，哎，离饮食想，你借这个身体修行。饮食仅仅是为了这个，就是佛教叫药食，就跟吃药治病，治什么病啊？治这个饿的病。哎，你要修行，不能饿着修行。哎，所以呢，吃药，这个饮食不要把它想得很美，不要这个很贪的一些东西。离饮食想，也不是说不吃，是让你对这个饮食有正确的看法，不要贪它，不要这个就当药想。哎。不要把它想得很美，很贪，那你就修行不了。如是名为九想法，这是说这个小乘的修法，为什么这个在修大乘的还要修呢？就是说，你一个是呢，你它里头有佛法，哎，小乘法里头有佛法，小乘里头的佛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我，不执，没有把我执去掉，这是大乘也要修的。所以呢，小乘法里头也有佛法，你也要修，哎，尤其是你如果要是比如说，放不下我执，哎，特别贪恋自己的身体，或者你特别喜欢吃，哎，这个特别喜欢美食，你也要用这个小乘的这个法去对治你这些，解决你这些贪嗔痴，否则的话影响你修行。所以呢，在这个你是为成佛修行的时候，不管是大乘法、小乘法，甚至世间法，哎，只要对你的修行有用，对你成佛有用，都可以用，哎， 所以呢小乘法呢也要修。当然说如果你说我的境界已经超过那个境界了，已经这个不用修了，那你就修那个高，就是更厉害的更深的更高级的修行就行了。哎，又复念佛想、念法想、念僧想、念戒、师、天等想，这是六想。修这六想呢是这个修福报的。哎，这个我们大众乐藏嘛，这个修这六个的这个经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了，这也比较好那个好理解哈，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哎，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哎，这都是修福报的。守戒，哎，守戒也是布施，守戒是不杀生是布施生命嘛，哎，布施，哎，修福报。天，哎，修这个我喜欢天人的生活，哎，修这个天报。所以说大乘佛法里头啊，包括一切善法，哎，包括一切善法，为了对治你的烦恼，你可以修一切这个善法，只要你的目标是为了修行成佛，哎，这就都是大乘法了。离烦恼想，好理解哈，念生灭想，一切法生生灭灭，没有这个永远不灭的东西，没有永远这个存在的东西，哎，念无常、苦、无我等想，这都是小乘法的这个很平常的，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了。念诸世间不究竟想，哎，世间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究竟，哎，说世间也有快乐呀，也有幸福啊，但是他那快乐太暂短了，太低级了，哎，他那幸福太不究竟，就是说他不彻底，不是真的，哎，到不了家，到不了位，哎，你世间，你，所以这个世间不究竟想也好理解哈，念苦智想、集智想、灭智想、道智想，苦集灭道，这是四谛，四谛呢，有小乘的四谛，也有大乘的四谛。你看小乘有苦集灭道，大乘心经里头也有苦集灭道，哎，它就是内容不一样。小乘是以贪嗔痴，就是平常人都认为苦的这个大烦恼为苦，菩萨呢，大乘呢是以分别为苦，就是我眼睛一睁开说这是什么颜色呀，这么一分别，大乘说这就是苦，我要不起分别，我要一看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会错误。你分别就可能错嘛，就可能吃苦，就可能你选择错了，就可能这个就会有苦果报嘛。所以呢大乘的苦是分别为苦，我要断分别，我要证到无分别智。所以这个大乘的苦集灭道它是不一样的，哎，它跟那个小乘内容不一样。大乘的灭是要人法皆空，要五蕴皆空，要梦中一切法都远离，这么灭。哎，小乘的灭是梦不灭，光把那个梦中人的那个叫贪嗔痴粗烦恼灭掉，哎，就是八风吹不动，别人夸我也不高兴，别人这个骂我也不烦恼，哎，所以这个苦集灭道呢，大小乘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尽智想、无生智想，这是一对儿。你前边修这四个智，苦集灭道，哎，修这个四谛法，修到家了，就叫尽智，就是你把这个智慧啊，哎，达到这个全都学好了，全都修好了，这就是到阿罗汉。到阿罗汉前边呢，那都是前边这个预留啊，那个就是前三个果修的智，到这个阿罗汉把所有的智都修好了，叫尽智，哎，包括一切就是小乘的一切智了，这就叫尽智想。无生智想是也是阿罗汉的，就是尽智想呢是一切智都得到了，无生智想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就是 什么是无生智啊？小乘就是人我无生，就是认定人没有生，这个梦里头就没有一个人，人我无生，哎，达到最高智慧了，达到无生智了，证到无生法忍了，这是小乘。大乘的无生智呢，是梦中的人法都无生，哎，不但梦中没有人，梦中的法也没有，哎，五蕴皆空，证到这个一切法无生，这个智，这叫大乘的无生智。你看那个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哎，是没有一样东西生出来，梦里都是空，这叫无生智，这叫证到无生法忍。法智想，无我智想，哎，小乘法智就是这个修这个小乘四谛，哎，就叫法智。无我智，小乘修就是无我智。这个无我呢，小乘的理解就是没有人我，哎，这是小乘的这个智慧。大乘无我呢，就有大乘的理解了。大乘是什么呀？是人无我，法也无我，人法都无我，二无我。哎，梦中没有人，梦中也没有法，所以无我智内容大小乘也不一样。今天我看咱们往下讲啊，下边一个智叫和合智想。如实智想，这两个智呢都是佛的智，就是这个小乘没有这个智。什么叫和合智呢？就是一切智都和合起来成一个智。什么智啊？就叫一切智智，哎，包括一切智慧的智慧，也叫一切种智，就是所有种类的智都和合在一起，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哎，一切种智，一切智智，哎，都是和合智，就是所有的智和合成了一个最高的智慧。佛的智慧也叫如实智，就是实际真相是什么样，佛的智见到的就跟那个真相完全一致，如实，就是完全都是跟实相一样。像小乘智就不能叫这个如实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光知道梦中没人我，他不知道梦中的法也是这个假的，他把梦中法还当真的，哎，只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这不算如实智，哎，他还没有达到如实智。所以只有佛的智是和合智，如实智。语言分别想，离语言分别想，在大乘才有这个智，因为小乘它根本不断分别，哎，它只断那个粗烦恼。什么叫语言分别想呢？就是我们大乘菩萨知道，我们在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这个我们的语言分别出来的。不管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桌子，有人说这桌子也没语言也没分别，哎，你说你面前有一个桌子，就是你的语言分别出来的。你要是不用你的语言，你要是不说你面前有一个桌子，根本对你来说，根本这个桌子就不存在。哎，你没看到那个东西之前，你对那个东西根本没有想法，没有分别的时候，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根本不存在。说我现在就说了，说我面前有一个桌子，我语言分别了，这是桌子，是我语言分别出来的。你说他面前是桌子，这个桌子存在没？这个桌子还是不存在，因为你在梦中，哎，并不真实存在一个桌子，你是梦到了一个桌子。所以呢，实际上在我们梦中啊，没有桌子，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只有语言分别。就是只有我们在梦中的人说，我看见老王了，我看见老李了，我看见山了，我看见河了，只有人在这用语言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只有语言的分别， 而没有你语言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梦中怎么会有人有山呢？这样来看，所以语言分别想是说，我们梦中的一切啊，全是我们语言分别出来的。你这么想，这么观想，做分别观，哎，做语言观。所以佛在这个大般若经里头多次就说，哎，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你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都是一个假名，都只不过是一个假安立的名字，没有那个东西。哎，你叫山叫河，哎，就是你给它起了个名叫山，起了个名叫河，只唯有假名，哎，无非假名，就是说只有假名。但有假名，佛经常说但有假名，这个但就是指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假安立的名字，除了这个假安立的名字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明白什么叫语言分别想了吧？梦中一切法都只有我们的语言分别，没有语言分别之外的任何法。这样来想，离语言分别，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啊，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离这个语言分别，不要用语言再去分别。说那我梦里头怎么能离语言分别呢？梦里头你是离不了，但是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要离这个语言分别。什么时候离呢？就是你老这个说离语言分别，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老寻习这个清净种子的记忆，清净种子的记忆达到 10%，你就真的离语言分别了。为什么呢？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没梦了，哎，没梦了，也没有人了，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了，你哪里还会有语言呢？哪还会有分别呢？你成初地菩萨了，就是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你也是心，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大家的心重合在一起，心对心直接看到真相，是用限量智，就是你的心一看众生心怎么个情况，了了分明，一看就是全都清清楚楚的，用不着分别，用不着说话。所以呢，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是离语言分别。这些道理都要明白。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这三个根呢，是这个分别说的是见道位、修道位跟无学位，就是究竟位，这三种无漏根。未知当知根是见道位的无漏根，这个无漏根的我先说一下这个见道位、修道位跟究竟位。究竟位也叫无学位，就是修成了，哎，修成果了，不没有学习，没有再需要学习的东西了，所以无道位也叫这个无学位也叫究竟位，就是成就了。小乘有小乘的见道、修道、无学，他就是到阿罗汉，就是成功了。大乘就是见道、初地菩萨，修道是从初地到十地都叫修道，最后究竟位成佛了，哎，不用再修行了。这就是见道、修道跟究竟位的这个无学位的三个阶段是这样划分的。这三个根呢，都是就是依这三个阶段说的。未知当知根是见道的时候的善根，这个善根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有九个根，就是你意根，就是你要意念先要这个，比如说你要见道，哎，见道意根是主要的了，就是我们用意识来见道，哎，用意识来修行，意根、乐根、喜根、舍根、信根、情根、念根、定根、慧根。信后五个是信、勤、念、定、慧，就是我们三十七道品里头说的五根。五根前边加四根，一个是意根，你要用意根修行；乐根，你要修要有法乐；喜根，哎，要有法喜；舍根，还要把这些什么乐呀、喜呀这些，这个就是舍掉，哎，要心越来越清净。然后呢，信、勤、念、定、慧，还是这个五根，这样呢 这是根的内容，一共九个根。见道的时候，就是修这九个根呢，来这个见道。见道之后呢，这叫未知当知根，就是你见到的这九个根呢，没有见到，你还未知，还没见到，当知你应当见到，哎，应当修到这个见到位的这九个根，所以叫未知当知根。到你见到之后，就是从梦中醒来了，照见这个五蕴皆空，正见这个三界唯心了，这个时候呢，开始修到位，就是从初地修到实地，修到位，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已知根，哎，就是我已经见到那个三界唯心了，见到世界真相了，但是我还要修这九个根，还要修这个信勤念定慧，哎，还要继续增长智慧，这叫已知根，哎，你已经看到真相了。最后一个叫具知根，就是达到成佛的时候，小乘就是成阿罗汉的时候，修行完了，不用再修了，就是具知，就是所有的都知道了，达到圆满了，就是所有你应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全知，正遍知，这就是成佛了，这是三无漏根。今天讲不完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